好，我们接着来啊，这个下边讲了一个道理，稍微重复一下前面这句话。问的问题是说，如果说诸法一切种无，就是所有种类的法都是没有的，这就叫做法无我的话，那你这个唯识呢，也是一种法，也应该是毕竟空无所有。所以呢，你还有什么可讲的呢？就是你唯识也没话说了，唯识教也立不起来了，就等于是没佛法了。换句话说，等于就是如果按你说的这个诸法一切都没有的话，就应该是完空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世亲回答说，你说的不对，不是说诸法一切种无，这叫法无我。应该是什么呢？是你明白，答就是通达，你明白，愚夫遍计所执自性差别，这一切法呀都是没有我的。这句话我们用这个另一个读法，就是梦中的人意识所执着的一切实际存在的东西，跟关于这些东西的所有的说法，这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再简化一句话，梦中的法都是没有的，如是乃名如法无。佛说的是你一切如梦幻泡影的法是怎么样啊？是没有自性的，是没有的。那个般若经空的就全是，你看般若经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就证明般若经里头说的这一切有为法，都是什么呀？梦幻泡影，都是梦中法。所以般若经空的这个法呀，它是说的很准确的。五蕴哪有啊？只有梦中才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这都是梦中才有的那个法。所以般若经空的很准确，空五蕴，空十二处，是十二缘起，这都是梦中法。他把这个给忘了。像苦集灭道也是什么呀？佛在梦中为我们凡夫用凡夫名言假安立的佛法，这些是空。梦中法是空，所以你就记住梦中法是空，这第一句就完了。下边，非诸佛境，离言法性，亦都无故名法无。不是说一切佛所真实正境，就是正道的真实境界里头的离言法性，那个离言法性就是什么呀？根本就不起分别，不就是都是佛实证的离言嘛？那个法性，那些法的本性自性是什么呀？就是一个人一个心，一个人一个识。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个心识，这是真实存在的。有自性的这些法的自性，不是说这些法呢都没有，那叫法无我。两句话，那就是诸佛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他看到的真实境界里的法全是有的，梦中法没有，梦外的法有，唯识无境。我说这个全部佛法四个字说得非常清楚，所以你知道了这四个字，好多问题都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了。下边呢是讲了这么一个道理，我们来体会一下啊，这也是一个经常被人们问到的道理。说于识所执，此为实性，其体亦无名法无我。先说这个于识，于识，于是胜于，识胜于，也就是识外的，于识就是识于，就是我讲的这个唯识之外的，那就说法多了，你就先于识你就读成识于，就是我讲真实有的那个唯有识的识，它外边所有的一些所执着的此唯识性。识外所知有很多法呀， 现在专门谈的一个是实外所执着的那个唯识性。先讲什么叫唯识性，唯识就是唯有识，性是性相体通用，就是什么呢？唯有识的那个体，这用性就直接说那个性，性是什么呀？就是自性，唯有识的那个自性，唯有识的自体，唯有识的自相，唯有识本身，唯有的那个识自己，哎，这是唯识性的意思，就是那个离言自性，他自己啊，你跟别人没关系，哎，你说他说出来的就不是那个他的自性了，说出来就是我们的言语了。哎，他的自性是离言的，他自性就在那儿，哎，你说不说他，他就在那儿。所以唯识性是指的唯有识的那个自性。现在呢，是在我说的这个真实存在的识之外啊，所执着的这个唯识性，那个唯识的自性，这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用语言说的这个唯识性。我们现在说世界上唯有识，这个识是有自性的，啊，有自体的。我们说的这个话，跟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头会有很多理解跟想法，这就叫自性跟差别，是吧？这些实际上都是什么呢？都是在那个真正存在的那个识之外所执着的唯识性。明白这意思了吧？哎，这个唯识性呢，其体亦无，它的那个自体、自性、自体也是没有的。说这个怎么会没有呢？你想啊，我再说一遍，因为那个真实存在的识啊，我们是现在也没证到，也看不着，也这个就是根本就感知不到。所以实际上，现在我们所说的一切唯识啊，都是识余，都是在那个真正存在的心识之外，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我们用语言所执着的这个唯识性，就是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个，世界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这个识是有自性的，啊，这个自性是记忆组成的，什么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个唯识性，其体亦无。为什么它的体没有呢？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指的那个体啊，是我们梦中人理解的一个体。你比如说，我说这个三界唯有心，它是一个大球体，哎，我们一个人心里头想的肯定谁跟谁理解的都不一样，那个球体，然后我说里头装的都是记忆，我们大家又有一个妄想，哎，说这个里头可以分八个识，哎，前七识、现行什么，越说越说这个唯识的理论哪头去建立起来一个模型。但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理解的那个模型怎么样，肯定都不一样，而且可能差的非常多。这个唯识性，这个的识的自性，就是在你心里建立的识的自性，它实际上不可能是佛给我们讲的时候他依据的他实证到的那个自性给我们在假安立这个法，跟那个肯定不是一回事。说我们心里想的这个佛给我们说法的时候我们理解的这个唯识的自性啊，实际上这个体是没有的，就是暂时在你心里头，哎，有这么一个模型，你理解哦，佛大概说的是这个意思，哎，啊，你用这个东西呢去空这个实外的法，哎，你把这个说，哎，佛说了唯有这个大球体啊，我就只承认有这个大球体，这大球体之外的什么山河大地什么都没有，你先用这个假模型的法呢去空模型之外的法，这叫非法，你先去用法空非法，等着你把唯物主义什么唯心主义什么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全都看透了，全都知道他们的都是胡说，哎，就你就只有说 佛说的这个大球体啊，这才是真存在。注意，这个大球体的其体亦无，你别忘了这一步。哎，这个体也是没有的，这叫法物。就是说，这个唯识性的法呀，最后也是要空掉的。哎，这个法没有我，这个法没有自性，就是你心里理解的那个唯识的识，它没有自性。哎，你把它当成一个船，当成个工具，我拿这个工具是干什么呀？是清扫垃圾的。我等着拿这个，这就是一个笤帚。哎，你拿这个笤帚把别的垃圾都清扫完了之后，打扫干净了，然后你把这笤帚怎么样啊？一扔，哎，你这就全部就空掉了，这叫法物。或者像《金刚经》佛说的那个，哎，佛经常把法比作船，哎，般若船，你先得见般若船，没般若船你渡不了生死海，你还认为物质什么都存在，好，你做梦吧。你先得见般若船，说没有物质，没有精神，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哎，梦中法都空。你先把这个般若船的佛法的般若船建起来，哎，当然说广用这个般若经啊，你建不完全，因为它没有那个船，般若经是空一切的，它不讲真有什么，所以你建不起船来，然后你还得用唯识建船。哎，说唯有识，识外都没有法。好，这个唯有识这个模型就是你的般若船，这个唯识模型之外的法那都是非法，用这个唯识法先空非法，等着把这个非法都空掉之后，你这个唯识的教法也就完成任务了，也就没有用了。法上应舍，哎，这个法也要舍掉，何况非法，前面那非法你早就舍掉了。这样是无智亦无德，哎，能所双亡，彻底以无所得故，你就证了空性了，这叫法无啊。讲了这么一个道理，不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于时所执竟有，咱们还倒过来读啊，就是真正存在的那个实之外的那些所执的竟有。就是佛证的那个离言的那个心识，它之外呢，我们还执着的境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梦中，我们还建了个唯识的模型，这就叫识余。当然，识余你也可以扩大到，就是说，佛证的真实境界以外所有的法，凡夫所有的法，也可以叫做识余范围。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是指的那个，就是说把别的非法都空掉之后剩的那个佛法，剩的那个唯识教，哎，唯识教法，那个唯识性，说唯有识，这个唯识性识于他所执的境有，就是说唯识那个还有个大球体了啊，还有八个识了，你这个老不空，这个叫所执境有。如果你这个所知境有呢，则唯识理应不得成。为什么唯？你说我这就是唯识啊，怎么唯识理应不得成呢？因为你这个识是在佛亲证的那个识之外又有了一个识，你等于有了两个识。现在你，哎，你承认有一个佛亲证的离言的我们都看不到的真实存在的识，哎，你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能够想到的，我们能够说出来的，哎，一个唯识的模型，梦中建立的模型。所以呢，这个模型呢叫余识，就是在真正存在的识外，哎，你还执着有一个识，这个所知境有，唯识理应不得成，世界唯有识这个理就成立不了了。为什么呀？因为现在你有两个识，一个是佛菩萨亲证的离言自性的识，真实境界的识，一个是你在梦中根据佛用名言给我们讲义的佛法建立起来的一个唯识的模型，你在这抱着不放， 你现在有十外有法，真实的实之外有一个假的唯识的模型的佛法，所以这样的话说唯有实就不行了。你这现在是除了佛说的唯有的实，你还梦中还有一个实，哎，两个实了。许诸于实有实境故，在你这儿呢，允许诸于实。你看他这个诸就是说一切于实，这个实于啊，我们在这个佛正的亲正的真实境界的实外有的那个唯识模型啊，还有好多，有多少啊？一个人一个模型，一个人一个理解，谁跟谁想的也不一样，哎，所以是诸于实。就是实外真正存在的实外建立的假的唯识模型啊，有无数个。哎，如果你允许你想的这个唯识性，这个唯识的模型有真实的境界的话，你那个唯识的道理就成立不起来了。用那个《金刚经》的话，就是说，你用法用佛法把非法空了之后呢？你抱着那佛法不舍，不是法上应舍，你说这法就有这个，行了，那等于是你在那个般若船上坐着，你老不上岸，所以你到不了彼岸，就跟这个比喻差不多。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唯识性空的是什么呀？空的是你用唯识教把建立起唯识教之后，把唯识教之外的这个唯识无境，你把境都空掉之后，你还执照一个唯有实的假模型，在梦中你认为这个就是真正的唯识，这个你是证不了唯识境的，哎，因为你梦中法没空完。由此道理说立唯识教，哎，你现在对这个唯识的道理就理解得更透了。由这个说的道理呢，这叫做成立唯识的教法。就是成立唯识教法，你要分清楚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唯识，还有一个在我们梦中佛给我们用语言假安立的唯识的模型，唯识的教法。这个唯识教，你看这说立唯识教，就是假安立了一个唯识的教法。这个说我不假安立这个唯识教法行不行？不行，不假安立这个的话，我们就连般若船也没有。我们就没有佛法，我们就不能去空非法，那你就是等于就是什么也空不掉，那就是还是一切实有，哎，等于没学佛。所以必须呢，先要学习这个假安立的教法，然后用这个教法把这个非法空掉之后，再把这个教法放弃。哎，法上应舍，它是舍弃。实际上我们说过啊，这个不用你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你执着其他的法实有，你得破这个邪见，说物质有，哎，你得破，说物为什么说物质没有什么，你得把这邪见破了，他才会说哦，物质的成立不了，没有，他才会放下。但是这个唯识教呢，不用你那个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只有心，心外这个一切法都没有，你把心外法都空完之后，这个唯识教没有用了。这个唯识教它是用来空心外法的，你说世界上就只有实，实外一切法都没有，你把实外一切法都空掉之后，你拿这个唯有实，它没有可空的对象了，这个时候它就没用了，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什么呀？是扔下的，是舍掉的，哎，它不是破，所以非法是破，这个法呢上应舍，是。你最后没工作对象了，你也不会老在那拿着那个啊，唯有实，唯有实。为什么现在佛老说唯有实啊？你老说不是唯有实，实外有法，是不是？你老说这个的时候，佛才跟你说不对，实际上只有实，实外没有法。他是你有实外法的时候，他才说这个教。你没有实外法了，你在那唯有实，你也不会那个就没有用了就。由此道理，这个佛说了一个假安立了一个唯识的教法，普令误入一切法物。普令 是指的那个佛在《解深密经》里头说的那个三十叛教啊，说小乘是对那个只求断烦恼的人说的，小乘根性的人说的。中观就是《般若经》呢，是对那个回小向大，这个要学这个大乘的人说的，就是谁要说我回小向大，我想学大乘，佛一开始就说《般若经》，说人法皆空，一切皆空。哎，梦中法一切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是对学大乘的人说的。但是说到唯识教呢，佛说了一个什么呢？是普于一切乘，就是唯识教可以对一切人说，就是包括什么呢？连小乘都没学的人，就是外道。哎，他这个人呢，他就说世间真有什么呀？我想找真理，哎，他就可以听唯识教。说为什么他不用方便说呢？因为唯识教啊，把一切道理都说清楚了，他哪有道理你就问他都能给他解答。哎，你什么人那个就问题他都能解答，所以他能对一切人说。你那个小乘就不能对一切人说。小乘呢，你比如说现在我对你们讲小乘，就把你们给讲糊涂了，讲回去了。哎，五蕴实有，十八界实有啊！这里头没有一个能见跟能知者，没有一个灵魂，哎，怎么五蕴又实有了呢？就等于是把你们往回拽。然后那个对这个就是刚学般若经的人呢，也不能那个就是随便什么都讲，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实有的，现在要去这个执，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拼命的给他讲空。他都不空，这个时候你不能给他讲实话，不能讲实真有，哎，所以这都有这个阶段，都有针对性，都有方便说，就是这个唯识教呢，是可以对一切根性的人说的，这是《解深密经》佛说三十叛教的时候这样说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唯识，就是不管你随便谁爱听谁听，我放到网上去。哎，你爱听，好多人都是根本没学过佛教，哎，转到这儿之后，那个尤其是论坛来了，就是跟你们辩论一通，有一个人挺有意思，上来就跟这个吵，跟这个吵，吵了一会儿，发觉不对头，发觉我这个根本就是跟你们这是两回事儿，说我再说话就这个，哎，我走了，哎，他那个就是。他有的各种目的，有的人就是去那个叫砸场子去了，就是我在那个论坛上，我砸了多少论坛，没人辩过我，有那样的啊，说这儿有一个论坛说有一个大仙，我就找他，我来啊，他砸了他，我就威风了，哎，有那样的，什么都有，结果后来我说我总结的就是两个经验，这个人只要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他有一定的能力。就是独立判断能力，他能判断就是这个对这个错，他有一定的那就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跟那个思维逻辑啊，就是他有独立判断能力。第二个呢，他是想找真理，他就是你说的有道理，我服你。行了，这样的人基本上都跑不了，因为唯识把道理说的太，他没见。他完全没想到世界上会有一种理论呢、把什么都能给你解释，什么都能给你说清楚，绝对人们绝对认为不会世界上存在这样一种理论，是吧？因为人们都认为什么都是相对的，对吧？所以他认为能够达到一切，他才有这个信心。他就是说，你说什么我都能跟你说那个对面的，你打不倒。这个世间理论是这样。我们学那个世界真有什么？世界上真有什么？里头不是那个智者，他就是说嘛，任何你讲的知识或者道理哈，它都有它的对立面，你都达不到。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哲学史就是明证。他说你看哲学史上不就是都有对立观点，吵了这么多年，谁也说不服谁吗？你有人说物质是实有的，就有人说心才是实有的。有唯物就有唯心主义，直接对立，那谁是对的呀？打了这么多年，还是谁也说不服谁？为什么呀？这个世间法呀，都有道理，没有标准，它也不是没有实证， 所以他就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这个唯识教法呀，就是普令误入，可以普遍于一切人都让他误入。这个误入就分两步，一个是理误，一个是实证正误。哎，误入分两个，先理入，先哦理误，就是哦我听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叫理误。然后有一天呢，一照见五蕴皆空，这叫正误。误入分两步。普令误入一切法误啊！哎，我们现在先听哦，原来我看到的一切法呀，没有自性啊，原来这些都是梦幻，哎，这是理入。哎，有一天如果你一下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是正入一切法误了，哎，这叫法误啊，非一切种般有性故，并不是说。一切种就一切种类的所有种类的法，般有性故，般就是往一边一扒拉，般有性就是使一切法都没有，有性就是有自性，般有性就是都没有自性，哎，入法物我是唯识教，唯有识无有境，这叫入法物。并不是说所有种类的法都把它说都没有有性，啊，这叫法，不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玩空见。你要说什么都没有，唯识也没有，那好多那个所谓学中观的批唯识就这么批嘛。啊，你唯识空的不彻底，你还有识，我们是什么都空啊，识也空。那不是玩空吗？所以这些人都糊涂得很啊！你什么都没有，那叫什么话呀？他也知道这不对，然后呢，他又得说自己高高高，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一切皆空，毕竟空无所有。他说我是这毕竟空啊，然后他又知道玩空不对，那怎么办啊？再把他说毕竟空什么都没有的东西又。说成有，啊，我这空，我这空不是没有，我这空就是有，哎，好，又把自个儿空掉的东西又说成有，结果呢，以什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个儿就说不清，那给别人能听清吗？啊，所以这个人呐，这个很可笑，但是有些人呢，就拿着这个当那个。当真理，当那个就是高招，整天就说这个，这个道理说的比较清楚啊。好，我们往下来啊。复云何知？就是再来一个问题，云何知？怎样知道佛依如是密意去说有色等处？就是前边那个世亲跟他们说了，说佛呀，对你们说有色、有物质啊、有十二处啊，是有没说出来的话，哎，他有别的用意，这样说的。他这又追一个问题说，你怎么知道佛是有密意说有十二处？哎，是个方面说，非别实有色等外法，不是另外。实际真有物质等实外的客观存在的法呢，为色等实个别境也。哎，就是说，佛说有色等处是密意说，方便说，并不是另外真实有物质什么。他这个色等法指的是颜色、声音、什么触觉这些，五尘、外尘、实外的法。唯色等实个别境也，作为色等实，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实个别的境，就是前边色等是指的色声香味触这五尘，是我们心识外客观存在的法。他们这五尘呢是色等实，色等实实际上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识，个别境也，那就是色颜色的外尘， 是眼识的境界，哎，这个声音的外尘是耳识的境界，哎，这五个个别，个个别别，他们各自的境界，咱们用一句现在的话说，这个问题问的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佛是方便说有物质？并不是说的说啊，佛的意思不是说在我们室外客观存在五尘，哎，它是五个识的认识对象的，你怎么知道呢？就是你怎么知道就是室外没有客观存在的色法呢？下边这就又深入一步了，就直接去说那个色法了，这是我们所有众生的最顽固的，就像前边我们讲量子力学的那个双缝试验，已经试验告诉你了，你认为客观存在粒子是错的，你认为客观存在波是错的，你认为客观存在什么东西都是错的，因为什么呢？那个东西啊，它会随着我们的意识变，你这不是客观存在，你客观存在的东西你怎么能说？我在这儿装个摄像头，它就这样表现；我在那儿装个摄像头，它就那样表现；我要开摄像头，它就是一个表现；我要关摄像头，又一个表现。人们那科学家很认真的呀，他最后就发觉什么呀？就是我们的想法可以改变实验结果。这哪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啊？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不管你看不看、想不想，人家都是那样，那才叫客观存在。所以说，量子力学已经证明，你只要认为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某种物质，就肯定是错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科学家，包括这个做试验的科学家，他都不愿意承认这个结果。因为什么？因为无始以来我们凡夫的一个共同的邪见，就认为什么呢？只有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邪见太深了。所以，那个爱因斯坦那么老实的人，那么好的人，那么聪明的人，都带着头来，我就不信啊！这个你看了一眼，这个世界就发生那么剧烈的变化啊！上帝不会掷骰子，他那个上帝指的就是那个客观存在的大自然，他就说大自然不会跟我们玩捉迷藏啊，一会儿变个这个，一会儿变个那个。他说那。那不是上帝，那不是大自然，哎，他认为就是说那个东西客观存在，就肯定客观存在，只是你现在你没认识到，啊，他就坚持这个就是客观物质客观存在，你说多愚痴，又证实不了，但是我们人呐，这个邪见就是这么愚痴，哎，所以这个破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啊，这一直是叫什么呢？唯识教的一个重大任务。不管唯识教、般若经，也是核心是破这个。你看《心经》，观音说，核心重点是破什么呀？色即是空，就破这个，就破这个。里头破的那么彻底，一个有字没有，左说空，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么说，我们凡夫啊，前两天又跟一个人讨论，是一个和尚，他说，色即是空，我理解。他说这空即是色，我就不能理解了。我说怎么不能理解？他说空怎么会是色呢？我说你色都是空了，这空怎么不是色呢？啊，他说这色是有啊。我说谁说色是有啊？观音告诉你，色就是空。人家观音说的色是空，你这色就是有，从哪来的呀？他这色它本来就是有啊。我说这是你说色就是有，人家观音佛早告诉你色就是空，你不听，非要说色就是有。人家那的色就是空。我说这个色就是空，是不是色跟空就能画等号啊？我说色跟空能画等号，那空不能跟色画等号啊。说空就是色就不对了，这人就是转不过这弯来，因为他认为色是有， 所以他就认为空即是色，就是哎，这怎么空就是有了呢？他这叫不自觉的偷换概念，就是他认为色是有，他把那个心经里的观音说的色呀，就偷换成有了。实际上，人家观音看见色就是什么呀？就是空，看见声就是空，看见五蕴就是空。哎，所以人家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观音眼里头，色跟空啊，没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在这写个色字哈，就等于是写了个空字，明白这意思吧？你在这写个生字，在观音眼里头，你跟写个空字没有两样。所以观音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俩字啊，就是一个字。哎，那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俩你写一个色，观音一看色就知道。你写了一个没有的东西，你看人家观音，所以我们不听不猜观音的境界，我们老在那说这色就是有啊，是啊，你无始以来你就认为色就是有，但是观音人家不认为色是有，所以我们老是把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我给你们说一个笑话，一个小男孩啊，他看了一个青蛙跳，啊跳。说哎呀，这样还能跳这么高？他一想也有道理，那个大胳膊拧不过大腿嘛，大腿有劲儿是吧？哎，他一想，对，然后他就呢也想跳，他就趴在地上，他就跳，跳了几下，他发现什么呀？他站起来说：“哎呀，真不容易。”你说他说的对不对啊？完全错了。他说的是实话。他说，他一看那青蛙跳的，哎，能跳那么远，我也跳一跳。他跳了几下，他发现呀，非常的别扭，不但跳不远，那个还姿势哪儿都别扭得很。所以他说，他就猜人家那个青蛙哈，说青蛙能跳那么高那么远，真不容易。听懂了吧？那小孩儿，哎，他这真是。叫什么？操不着的心啊，呵呵，吃饱了撑的。人家青蛙跳的怎么样啊？人家轻松的很，人家轻松的很。他跳了两下，他说真不容易。就是人们老是用自己的那个感觉去猜别人的感觉，哎，这就跟那个说，我们老用自己对色的理解去猜观音对色的理解。就说这观音怎么这么说呀？是吧？我怎么也不能理解，空就是色，空怎么可能是色呢？观音刚告诉你说色就是空，你刚读完这一句，他就把那个忘了，把色是空忘了，就已经又变成色是有了，所以第二句他就觉得这空怎么能是色呢？空怎么能是有呢？所以你看，我们众生啊，很容易犯这个错误，很有意思。好，现在我们就来空这个色啊，看它怎么空。说，颂曰：“以彼境非一，亦非多即微，又非和合等，即微不成故。”开始破即微。这个为什么破即微呢？这是很核心的东西。就是你看，我们讲那个世界真有什么？古希腊一开始哲学干什么呀？就是找世界上真有什么。哎，他说河没有，哎山没有，因为它是什么呢？河是水组成的，山是土组成的。哎，那叫这个组成的东西啊，那叫假法。就好像你拿那个木板，你把它做个桌子，还是做个椅子，说桌子椅子，这叫什么呀？假法。不存在桌子椅子，这是木板组成的一个暂时的形状。哎，你把它拆了，你可以当劈柴。你什么它就是说劈柴也不是真有的。那真有的什么呀？如果浅的说，就是真有的是木头。哎，就好像那个《金狮子章》里头说， 你拿那个金匠啊，他拿这个金子呀，他可以造任何东西。你说我造一个钟，造一个碗，造一个什么？你可以造任何东西。哎，那个造出来的钟跟碗呢，都是假法，就是实际有的就是有金子，这是真有的。哎，这是这个真假法，就是说，由其他东西组合出来的暂时的一个形状，那叫假法。就好像云彩一样，说这个云彩像马，那个云彩像兔子，哎，那个马跟兔子是假法，不是实有的，是实有的什么是云彩？这是举个例子啊。所以这个古希腊哲学家一开始说世界上真有什么呢？他就说，那不是我们说了吗？有的说真有是最早的一个是真有水，说一切都是水组成的，它包括这个空气，包括这个固体，他认为都是水组成的。那个我讲过啊，因为那个古希腊是个半岛，那哪儿都是水是吧？被水包围着，这陆地上河也多，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水是不能没有，哎，别的可以没有，水能组成。有的人呢说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火组成的，哎，有的什么反正就是好多吧，就是这样说。最后有一个德谟克利特呀，比较经典，他说你们说的那样都是假法，水火，他说都是假法。说实际上一切这个水火一切东西啊，都是原子组成的。这个原子是个圆球，这个圆球啊是再不能分的一个最小的组成水火风地任何那个东西的一个基本单位。它呢大小一样，重量一样，哎，它自己不能再分。他说是任何东西都是它组成的，原子论。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原子论啊，到现在我们。科学家的这个最新科学最尖端科学研究啊，还是这个原子论。我们现在最尖端的在找什么呀？找那个组成世界的基本粒子，这就是那个原子论。哎，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由一个最小单位的东西组成的这个世界。哎，那个是真有，它组成什么形状，暂时啊，现在是水，现在是风，无所谓。哎，现在是桌子，现在是墙。哎，你这个楼倒了，倒了，但是原子还在。哎，我还可以组成其他东西。所以呢，原子论就这么一个古希腊的一个公元前的一个人这么一个想法，到现在他表达了我们凡夫无始以来的执着的一个核心，就是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原子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个原子究竟存在不存在？这个。实际上，那个谁，他们那个就是很多古希腊科学家就已经批判他了，像那个芝诺是吧？那个这巴门尼德他们那都是，就是说你看见的东西，你想出来的东西，你看见的东西，就是你感觉到的东西，那个都如梦幻泡影，都是那个就是一种就是你感觉都是它叫错觉、幻觉，这个判断水平已经很高了。就是说，你认为有的那不可能有，就是说，那个真正有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呐看不到的、想不到的那个东西。哎，这个认识已经有很多科学家认识到了，所以等于说已经有很多人破即位了，但是呢，这个人数是极少的，接受的人是极少的，到现在也是。你就跟那个现在那个量子力学实验已经证明粒子不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了。我刚才就说的，全体科学家带着头的，非要证明说这个实验是错的，你说人多愚痴啊！好，我们看这个，实际上破即微从理论上呢很简单啊，我们来看怎么破呢？简单先介绍一下宋子，以比镜非一，因以就是因为，因为比镜就是那个镜，哪个镜啊？就是你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的那个。镜，说你那个镜存在不存在啊？唯识是说你那个镜啊不可能存在，为什么呢？简单说啊，就是说你呀不合逻辑，就是道理上说不通，逻辑上不能成立，就是现在讲这个道理。有的人说我不讲，不跟你讲逻辑，我都看见了。我们说这是一个最那个初级的错误。你哪看见物质了？你没看见物质。这后边讲的时候，这个是多次要提的。 就是说你这个极微你又看不见，哎，这个你首先得承认这个，你谁看见极微了？有的人说，有的人人家在打坐的时候看见极微了，那有的人还看见上帝了呢，是吧？有的人还看，那看见的东西多了，那你心里是妄想，你爱看什么看什么，哎，那个解释密宗佛不是告诉弥勒了吗？弥勒在那装傻说。哎，我们定中见到的影像是跟这个心是这个一回事呢，还是在心外客观存在的呢？佛说定中见的那也是都是心里的为识所现，你心里现出来的幻象。哎，说那个为什么那个弥勒不问那个说不入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外境是不是客观存在的？他问了，他是放在详细的问了定中境是不是心外法之后。最后明白了之后啊，原来不是心法。最后跟了一句说：“那要是不是入定的人，是这个一般的有情自性而住，那就是说那个物质是有自性的，对不对啊？”佛说：“那还更说不通了。”我就是说的，这就是时代不同。那个时候的人认为什么呢？普通人肉眼看见的这个下掰，人家那个高手打坐在定中见的呀，那才是真实。这个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为什么呀？你比如说，你肉眼你就看不见那个，说这个人转到哪儿去了，他前生是谁，你就看不见。人家那一打坐呢，人家就看出来了，哎，你前生就是谁，你这个人转到哪儿去了啊，将来会到什么地方去？他这个人们就认为定中的呀，比那个不是入定的肉眼见的要真实。哎，这实际上是被这个一个小的层次的差别给骗了，就是。它相对你那个就是定中所见，相对于定外所见的，会见得更广大，更这个时间上啊，过去未来更长，但是呢，它并不是跟真实没有关系，还是都是梦中法，它没有认清这个，所以在当时啊，你要是那个给他第一个先要问定中见的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客观存在？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后边眼见的就随便说一句就行了。但是现在我们众生根性差了，就是对定了解的人就很少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认为肉眼见的是真实，更低级了。哎，所以我说，如果现在佛要是在中国说解释密经，那弥勒菩萨就得倒过来问，就是说，哎，我们看不看、想不想它都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是不是真有啊？先得破这个。然后最后就说，哎，有人说他在定中能见真实，是不是真的呀？哎，然后佛再说，那也是梦中，得这样问了。我刚才要说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有人老说那个说，我都看见了，你还给我讲什么理啊？这个是低级错误，就是说你是看不见物质的。然后在看不见物质的基础上，你说我看不见物质不能实证，那只能怎么样啊？用道理来成立。这就是两，叫由教及理。这个理里头就是一个事实，一个逻辑嘛。哎，你事实证明不了，那你只好用逻辑成立。如果你连逻辑都违反，那谁都知道那不行，是吧？你要是连逻辑都说，现在就是来证明，你要是成立这极微啊，逻辑上就成立不了。我们看他怎么证明啊？以彼境非一。第一个是说。你那个客观存在的外境啊，它不能是一个，它不能是一。那个巴门尼德呀，他说我们现在都是错觉哈，都是骗我们的。他说真实境界呢，他猜了一个，他说真实境界就是一，因为我们看见的是多，他就跟我们这个相反的推过去，看见的幻境是多，他说真实境界就是一。他说那个看见的有差别。他说：“真实境界就应该没有差别，什么没有差别啊？”他说：“一个大实心球没有差别，哎，任何一点到中心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平等的。然后那个什么叫永远不变？他说你是幻境里的东西老变哈。他说那个真实存在就不变。巴门尼德他是猜了一个错误的真实，他就是说，就是真实存在就是一。”然后在这个真实存在上呢，我们众生的感觉呀，就会感觉出很多那个不同的幻觉来。哎，他这样来，他说我们是幻觉判断对了，高手。但是他 用跟我们幻觉里的相反的性质给猜测了一个真实，那不对。但是有这个猜测啊，证明这是老外就有猜测。这个当然这个是印度也是老外了，咱们中国我没研究过啊，回头咱们看。当时印度有圣论师就说，世界啊本体客观存在的本体啊是一。下边你他要用理论来证明你是一是成立不了的啊，一毕竟非一，一非多即为。有的人呢，更多的人说呀，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呀，有很多的即微组成的，即微就是微是最小的，即微就是那个最最最小的，就是再不能小了。那意思就是说那个即微不能再分了，不能劈两半了。如果劈两半，那个两半的那个二分之一就是即微，你就是分到不能再分，那叫即微。所以也有一个方法叫临虚，就是跟虚空为邻居，就是你要再分的话就成没有了，不能再分了，就是那等于说你要是再把它给分，那就一下就只能是一下没有，不能再分成两半了，所以这叫即微。一非多即微，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呢，也不可能是有很多最小的粒子啊组成的世界，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还有第三种可能，又非和合等。什么叫和合？就是他说哦，你说我看不见即微哈，我承认。他说，因为我为什么看不见即微呢？他说即微太小。他说你把好多即微聚合起来，合合起来，堆起来，我就看见了。所以他说呀，世界啊，他说是合合的东西组成的。虽然那个最小的我看不见，他说你弄多了，我不就看见了吗？他这就是那个，你要是我不知道现在人能看见的最小的是多大啊？反正他就说你总有一个，到时候大家合合看见了。他说那个合合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这也是一种理论，这个比前头啊要进步一点，这就是在辩论当中逼出来的。你说有即微，说你看见了，我看不见，看不见你怎么知道啊？逻辑上又证明不了。他说好好好，我看不见即微，但是即微的和合我能看见，所以这第三种理论是说即微聚起来我们就能看见，这是组成世界的东西。然后这个即微聚起来啊，又有逻辑漏洞。你一批呢，它又出来一个第四种理论，下边有，但是这儿呢，它因为送的字儿少，它就来了个等，就是不是这三种，这里头一共主要批四种，所以第四种就用了个等字儿，我们回头再说。即微不成故，由于这三种理论啊，这四种理论呢，都是逻辑上有漏洞不能成立的，所以呢，即微不成就是不成立，这个就是成立不起来，就是说你这个即微啊，你建立一个理论说世界上客观存在即微，这个理论呢，在逻辑上你是建立不起来的，是说不通的，就这意思。论曰：此何所说？就是这儿说了一些什么意思呢？这只是把这个名词列上了。为说的是，若时有外色等处，与色等时。个别为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如果真实的存在时外色等处，就是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也好，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五尘也好，与色等时，色等时就是那个眼耳鼻舌身五识了，与这些时个别为境。就是说，一个对一个，色等色处是与眼识个别为境，声处是以耳识个别为境，就是由五尘作为五识的个别的境界。如是外境，或应是一，就是说，你这个五尘跟那个就是五识认识的那个外境，它呢，如是外境，这个外境。或者它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如圣论者指有分色， 就是我刚才说的，当时印度的有一个很流行的、很大的一个这个哲学派吧，叫圣伦派。他呢，就这个执照啊，世界的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一，就是我们对的那个镜啊，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有分色。后边我们破的时候呢，我们会详细的来讲它这个理论。啊，他这个理论我们很不熟悉了，佛教理论我们熟悉一些，对他的理论我们这个不熟悉，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怪，但是在当时呢，那还是很那个大家很信的，很流行的，否则的话不会把它放在这个头一个来批，哎，你肯定是有很多人信这个，就好像我们介绍那个巴门尼德的那个一样，现在人听起来很怪，但是在当时呢，那是创建，那是。那终究是第一个人描写真实存在的东西啊！你别人不要说真实存在的东西了，还拿那个梦中东西当真实了。什么火是世界的本源，什么水是世界的本源，什么种子是世界的本源，反正都是拿世界上一样东西，哎，空气啊，还有一个人说是一切东西都是空气变的，哎，你现在笑话人家，人家当时那是开创。你前边你谁说过想到过呀？说空气组成一切，了解了解啊，这个就是你锻炼你的那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逻辑思维能力，也很有好处。或应是多，就是说他就先把几种可能性摆出来，就是说你如果认为客观存在外境，他就跑不了这几种类型。然后我把所有这些类型都破了，就证明你这个不能成立。如果你说我还在你说的这个或者外边还有，那你可以提出来，是吧？你如果它还有的话，就等于你没破完。哎，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为了破它，就必须把它所有的类型都搜集来。这样的话呢，或者应该外边实际存在的物质呢，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东西。或应是多，或者应该是由很多的东西来组成这个世界，那就是那个如执实有众多即微，个别为境。哎，就是这是最普通的执着。我们现在的人也都是执着，证明什么呀？古今中外人，所有梦中众生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执着，就是实际存在有很多的即微。个别为境，他们呢，每一个都是真实的存在，你没法改变它，你消灭不了它。我们现在说物质不灭，啊，能量守恒，哎，你可以把一个东西你烧成灰，砸成粉，但是你那个对那个基本粒子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哎，它个别为境，它就是叫那个你看它不看它什么。他就在那儿，就是那种东西。或应多即为和合，即合即，这就是四种理论的名字都出来了。就是说，或者是一，或者是多。有的人说呢，那个一多不是那样。他说什么呢？那个即微啊，我证实不了，但是即微的和合。哎，就是好多即微聚在一块儿，这叫和合。什么叫合集呢？就是因为这个众即微和合呀，被那个逻辑上说不通，被人破了。结果呢，他就再想办法，说这个逻辑不通，成立不了，我还得有啊，怎么有啊？他就说合集，他要是合集起来啊，就有了。哎，合集起来就你就看见了。这又逼出一种理论来，一共逼出四种理论来。这个如执实有众多即微皆共和合，这是就是前边第三种，就是说有的人说有很多的即微，他们能够在一块儿这个和合起来，和合到一定程度，我们就看见了，切彼外境理应非一，有分色体，一诸分色不可举故。下边就开始一个总破的，就是给一句话了。然后给了完这一句话之后呢，下边再一句话一句话的来这个破，就是这四种理论啊，一个一个来破。 我们就下次再来，先讲到这儿吧。